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弟兄姊妹再次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。好，那么上一回的查经法我们就讲完了诗篇的背景，提到了诗篇的目的呢是向万军之耶和华发出赞美，当中的内容呢主要是分为祈祷和赞美两大类。但是如果按照诗篇的内容来详细分类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七个类别。
这七类究竟是什么呢？听好了啊，分别是哀歌、赞美的诗篇、感恩的诗篇、救恩历史诗篇、庆祝和肯定的诗篇、智慧的诗篇，还有信靠神的诗篇。那么在连续的这三次的节目当中呢，文慧杨丹就会和弟兄姊妹举例来说不同类别诗篇的特色。
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哀歌。那么哀歌呢，能够帮助人向神表达自己的忧虑和痛苦。在诗篇当中呢，哀歌的数目呢是最多的，一共呢有60多篇，包括了个人的哀歌和团体的哀歌。
个人的哀歌呢是表达了自己的遭遇而向神发出了呼求，向神表达心中的挣扎、痛苦或者失望的。而团体的哀歌呢，就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群人向神的祈求。
那么在60多首哀歌当中呢，他们的结构基本上是相同的，包括了7项内容。首先呢就是向神说话，例如呢诗篇22篇的第一节就写到被神弃绝的感受时，从内心发出了呼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有的时候呢，作者也会吐露他对神的信靠，例如呢71篇的第一节开头说，耶和华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叫我永不羞愧。
当向神说完了感受之后呢，就进入了哀歌第二个部分，对痛苦的描写。一般来说，作者就用比喻的方法写出来的，譬如是大卫他在57章的第4节当中写到逃避扫罗的时候，就形容了自己的性命是在狮子中间，而他们的牙齿呢就是枪剑，舌头是刀。
在这一部分的内容当中呢，诗人有的时候呢也会说到自己面对的危险啊，例如呢诗篇69篇第2节呢是大卫求助的诗篇，他形容自己当时呢陷在深淤泥中，没有立脚之地。那我们单看这句呢，就知道大卫呢是在水深火热当中了。
除了讲出自己的身处的危险之外呢，诗人有的时候也会对神发出埋怨的。44篇的第9节就是一个例子了。但如今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，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。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刚才呢我们所讲的都是关于哀歌第二部分的内容，重点是诗人痛苦的描写。那么哀歌的第3部分内容呢，就是向神祈求拯救，内容呢也包括2方面的。
那第一方面呢是祈求脱离险境，第二方面呢是祈求击败敌人。诗篇的第3篇第7节就结合了这2方面的内容的。经文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恶人的牙齿。
好，现在到哀歌的第4部分内容，是叙述对神的信心和信靠。12篇第7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那这一节当中有2个必字，都强调了对神的信靠。
那么哀歌第5个部分的内容呢，是向神来认罪。25篇的第11节表达得非常的直接，耶和华啊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另外呢，诗人呢也会向神肯定自己的无辜，比方说17篇的3到5节就强调自己没有过失，两脚未曾离开神的道路。
那么哀歌的第6部分的内容呢，是向神起誓，讲到呢如果神应允作者的祈求，作者呢就会做某件事情来还愿。例如呢56篇的12节说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，同时呢也会提醒神要履行他的约。诗篇74篇18节就是一个好例子啊，作者就求神纪念所提出来的事情。
至于哀歌的最后1部分内容呢，是诗人的结论或者赞美。57篇11节是我们熟悉的例子了， 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
不过在某些情况之下呢，诗人也会在结束的时候重复向神的祈求。80篇19节就是一个好例子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
弟兄姊妹，刚才我们说到了哀歌的7个不同的内容，那当中呢也举了例子，那希望呢你可以在当中找到究竟哪一些的诗篇是属于哀歌的。
当然并不是每一篇哀歌呢都具备以上7项内容的，不过呢这一类诗篇对于信徒的价值呢却是最容易看见的啊，无论是有疾病缠身的，感到自己有罪的，或者是遭受仇敌欺凌的，都可以从哀歌当中找到祈祷的榜样，同时呢也从里头得到安慰。
在诗篇的哀歌中啊，有10篇是要特别留意的，比方说是第12篇、35、57到59，还有第137篇等等，因为他们呢是属于咒诅诗，是诗人在非常大的、很痛苦的当中向神的申冤的。
咒诅诗的背景啊，都是诗人的国家无辜的受到仇敌严重的逼害，那么诗人就将他内心的忧伤痛苦以丰富热烈的感情写出来。那诗篇137篇是最多人认识的咒诅诗，第9节说，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那么很多人读到这一节经文啊，都会怀疑圣经作者的伦理程度。
当读到这些的咒诅诗呢，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一个疑问，为什么敬畏神的诗人会有这种的报复仇恨的心呢？
在12首咒诅诗里头，除了83篇和137篇之外呢，其他的都是出于大卫之手。但是呢，单看大卫对待扫罗的态度，我们绝对可以肯定，大卫呢并不是为了报复。所以呢，在诗里头虽然呢有咒诅报仇的词，可是呢不是针对个人的利害，而是站在以色列人受膏者的身份上，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说话的。
是，那讲完了哀歌的这一种的类型呢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第2类的诗篇，赞美诗。在上一次的查经法当中，我们就说过赞美诗是向神发出颂赞，所以这些诗篇是没有提到诗人以前的痛苦或者是令他喜乐的成就的，而是专注的去赞美神的。
这是圣经的诗歌题材当中啊最接近崇拜的一种诗歌了。所有的赞美诗它的结构几乎是相同的，首先是呼吁神。诗篇139篇第1节就很直接的呼吁，耶和华啊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。然后呢，诗人就会进入敬拜的宣召里面。例如呢，111篇第1节说，要一心称谢耶和华。
那么赞美诗接着呢，就开始去讲出了赞美神的动机和理由是什么。一般都讲到神的属性还有作为。比方111篇的第2节说，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。而在最后的结论呢，诗人就重复着赞美的呼召，通常都包括了一连串的称颂的。111篇的第10节就是用了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这个作为结束的。
那么赞美诗呢可以分为呢3种特殊类型。第一种特殊类型呢是称颂神是创造者，那第8篇19篇104篇148篇都是例子。
第二种的类型呢是称颂神是以色列的保护者和赐福者，诗篇的66篇100篇114还有149呢都是这一类的。至于最后的赞美诗呢，是称颂神是历史的主宰，比方说诗篇的33篇103篇113、117还有145到147等等。
有几首赞美诗呢详细的叙述了神在以色列历史中的奇妙拯救啊，那么写明就神在掌握着历史。那么这些诗呢用以色列人的失败和神的信实呢做一个对比，呼召呢全国人民要更新立约的承诺。例如呢，诗篇78篇105篇106篇135篇和136篇呢都有这样对比的。
以色列人在庆祝收割的时候，或者去圣殿朝拜的时候，或者是他们打了胜仗呢，都会唱这些的赞美诗，将荣耀归给神的。而至于哈利路亚诗呢，就是113到118篇，这些就成为了逾越节必用的诗歌的，也成为了他们在会堂当中敬拜神的一个部分。
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来赞美神，那这些赞美诗篇呢，就是你很好学习的对象了。
嗯，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和你说了，诗篇有七个不同的类型。那么你还记得有七类吗？哪七类呢？
有哀歌、赞美的诗篇、感恩的诗篇，
还有救恩历史诗篇、庆祝和肯定的诗篇、智慧诗篇和信靠神的诗篇。
而刚才呢，杨丹和文慧呢就跟您分享了哀歌以及赞美的诗篇，他们不同的类别以及他们的一些形式。那么希望呢，弟兄姊妹呢能够牢牢记住，下一回我们会继续跟您分享其他类别的诗篇，我们要怎么样去查考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，